record 一下，忘记 record。
哦。
丽君，在你讨论，在你讲课之前，我能不能先问一个问题？
可以。
你在这边说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还是所有的科学的总和呢？
主要是指的自然科学，可以吗？好了，我们主要是指的自然科学。好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很高兴，就是说大家好像没有多少人同意那个科学与信仰冲突。但对我自己来说，在我信仰之初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冲突。所以我就假定大家会也许会认为是冲突。这个呢，就是跟我们中国大陆的背景的教育有关。那我看一下百度百科，它对科学有一个解释，它说科学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的一个知识系统，是已经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啊，这是它的定义。那么对信仰呢就比较多，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呢，他就说因为我们最初的原始的信仰大概就是两个，一个是对天地的信仰，一个是对祖先的信仰。可能隐含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对自然界不了解，所以我们对自然的好多东西我们就自然的崇拜，然后我们去拜天地祭神明，然后祈求神明和祖先来保佑我们风调雨顺。好，当然也有对宗教或者每个人的信奉信仰。那么重要的是他下一句话，他说辨明真伪是非的利器，就是非常尖利的武器，那么是非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魔术。科学方法的基础有二，一曰逻辑，一曰实证，从证据来，寻证据去。而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死敌，注意下那句话，便是所谓的信仰。他说信仰不讲逻辑，不顾证据的盲信盲从。好，我们就看这里呢，他就把就是不讲逻辑不顾信仰的盲信盲从，我们说这个是迷信。那他在这里呢就把迷信和信仰就等同起来哈。那么我们其实是看科学其实进入中国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以前并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演变的过程。这样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本土的传统是泛神论，就是我们什么都拜啊。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拜灶王爷啊，我们到庙里边去拜菩萨，我们拜很多东西。哦，对不起。好，到1582年的时候，基督教进入中国，但是是同时和科学一起进入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叫利玛窦的一个神父，他来到中国，所以他把基督教带进来，他同时也把科学带进了中国。那么到了1898年的时候进化论进入中国，他当时是作为一个学科进入中国，就是严复他翻译的那个天演论那年发表，好，然后进入了中国。那么到1949年以前我们知道在小学、在中学、在大学，这些都是教会的学校办，然后他们开始教科学。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私塾并没有科学这门课更多的是教会的学校在教科学。而且我们知道当时有名的一些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比如说像我们四川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四川医学院，那当时就是我们加拿大的教师过去办的。好，那么什么时候把信仰跟科学对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是到了1949年，那个时候呢，就是无神论和科学实际上是由苏联进到我们中国。如果就是有年纪稍微可能大一点的，比如像我们的老师辈，他们当时的时候就知道49年以后呢，把所有的教会的大学都全部收归国有，然后进行院系调整，然后全班苏联的一套教学方法，包括那个时候学的语言也是俄语。那么在这样一种就是历史的背景条件下呢，所以我们延续到现在，我们的科学 就是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下面的科学都有一个预设，就是对无神论的坚信不疑啊，这是我们的预设啊。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呢是对创造上帝的坚信不疑，而我们前面说了，他把迷信和信仰是等同的，他就认为就是信仰上帝就是迷信。那么在这种条件下的话，那就是肯定是本质上的冲突，就是无神论与信仰上帝的本质上的冲突，那实质上并不是科学啊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好，我们把这个观点我先阐述一下。那么看下一页，那么看下面就是说，我们说从科学是从欧美过来的，那我们看欧美他们是怎么样来定义科学哈，啊，他对科学的定义就比较多了。但他主要都是讲，他说科学的范围很大，他说是由关宇宙的解释和预测 ，OK， 所以他范围非常大。然后他说科学强调预测结果的具体性、可证伪性，就说科学有可能出错。好的，然后下面再说，科学也不等同于寻求绝对无误的真理。啊，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说你不可能，因为科学一定要量化，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方程式写出来。那在方程式在画等号的时候，它不可能完完全全把所有客观的各种因素都包括进去，它一定要简化。那么当它一简化的时候，实际上它不可能包括真理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好，这是他说。他说在现有的基础上，科学是摸索式的不断的接近真理。所以故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偏差的纠正史。那就是说我们这科学的知识有可能错，有可能正，有可能错，就是不断的在纠偏。好，这是我们科学的一个定义。那信仰呢，它就是对一位人、一个物、一件事或者一种概念的坚信不疑和自信。好，所以我们这次看维基百科的定义。那么根据这两个定义，我们就来看，就是他对科学，我们归纳一下，就是说，首先科学不等同于寻求绝对无误的真理，就科学本身也寻不到 ，OK， 它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你不断的摸索接近真理 ，OK。那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我们信仰的是上帝，我们相信这个上帝他是绝对的。终极的那个真理，就怎么来理解这个？就说啊，在我们自然界有很多的真理啊，比如说我们人一定要死，就每个人都会死，这是真理，就是没人可以反驳。虽然现在就六七十亿人还活着，但是每个人都要死，这个是没错的。那么我们还说，每个人都得靠着空气活着，那没有人。没有空气，一个人不可能活着。那么就是这些真理的背后啊，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就是他们是就基于绝对真理才有这些真理。因为圣经上就说了，死亡，圣经在创世纪就讲了死亡的来源，然后圣经也同时讲了就是空气的起源，怎么空气怎么样来的。那就是你会说啊，你怎么知道上帝是那个终极绝对的真理呢？那我们就说，我们就假如说，就说一个真理可以被另外一个真理所证明的话，那么前一个真理就一定不是真理，那就后一个真理是真理，对不对？所以前面就是一个伪真理。那你说我还有一个更真的真理，那第二真理又不是真理，就是你一直这样推下去的话，你会推到一个终极的绝对的那个真理，那个真理的存在跟所有的外在的条件都没有关系，它存在是它自身的，是绝对的。那么为什么说上帝是这个真理呢？就是我们知道上帝在圣经启示我们，他说了他创造了这个天地，他创造了这个人。如果说你去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没有一位神是那么说的，没有意味深，但是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很清楚的说，他说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道路，他非常清楚的就是宣称了这一点。好，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相信的这个上帝他是终极绝对的真理。那我们就说，那科学它是在不断的摸索的来接近真理，那么到底能不能够 摸到上帝呢，我们就说我们用一个摸的来这个动作 OK。 那有的人说可以，那么有的人就疑问，就不一定，因为做科学的有科学，有基督徒也有不是基督徒的，好像对吧。好，我们先来看就是我们历史上科学史上的一些非常伟大的科学家。那么第一个，我们先很多，我这里只列一些哈。哥白尼我们知道他是日心说的奠基者，好，然后伽利略他发明望远镜，所以他观察到日心说，他是实验科学的奠基者。开普勒是我们现代的可以说天文学的鼻祖，他对牛顿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他有一个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开普勒呢，他将他的宗教的论点和理由写进他的作品，因为他相信上帝是用智慧创造世界，所以人只要通过自然的理性之光也可以理解上帝创造的计划。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的科学是在理解上帝的创造。好，这是开普勒。那么牛顿的故事我就不讲了，因为前面两讲已经讲了牛顿的故事哈，我们非常熟悉。法拉第我们知道他，我们一个法拉第定律，他是发电机的发明者。那没有法拉第的话，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聚会，因为没有电。好。帕斯卡、加尔和凯尔文是我这个专业的，就是我是学能源技术的，是我们这个就是泰斗级的人物。那么我们就说那个压力的压强那个单位是帕斯卡，焦耳是热工当量，那个他的单位是用焦耳来命名的。那没有焦耳的话，我们现在就没有，就不可能用烧汽油然后来开，把驱动汽车，也不可能驱动我们的火车，也不可能开飞机，那么我们所有的旅行都会没有。开尔文呢，他发现了一个就是绝对零度，这个可能对大家有点新，就是我们知道零度是就外面的零度结冰的温度，但是开尔文说了一个绝对零度是在零下 273.15 度，就是你热，很热，可以热到4000-5000度，但是你的绝对零度只有零下负的273度，而且你绝对达不到，它的就是你是没有办法达到绝对零度。为什么呢？因为他定义的绝对零度就是所有的连分子的运动都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人能够怀疑他的理论，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地方。然后亨利的，那是物理化学的亨利方程，大家可能学化学的知道，麦克斯韦方程是被称为科学上的最美丽的方程。没有麦克斯韦方程的话，没有我们的手机，没有我们的 WiFi, 没有我们所有的无线通讯。好，孟德尔是遗传学创始人，巴斯德是微生物奠基人。那么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在各个学科里边都是奠基人的，就是那个档次的人，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基督徒。你如果去看他们在维基百科去查他们的生平的话，他们好多甚至都是神学家，本来就是神职人员。那么下面我们再说一个，就是爱因斯坦大家是如雷贯耳。那么他是犹太人当然我们说他犹太人他是他们相信旧约的上帝跟我们稍微有点不一样。那么他发明了相对论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想要知道神如何创造这个世界，对于发现这个或者那个现象，对于研究这个或者那个元素的光谱，我丝毫不感兴趣，我想要知道他的思维，其他的只是细节。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科学家，他们把整个的我们这个科学是作为一种手段来接近上帝，来认识上帝，然后来得到上帝的思维。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从科学能去摸上帝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在他们的科学和信仰的时候，他们是手握着手一同前行。好，那下面我们就谈到一个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公案，可能是我们在国内的教育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个就是说在 有一段时间就是大概就是布鲁诺吧，就是我们看那个布鲁诺啊、他是一个1548年到1666年这样一个科学家，然后当时就所教会他是持日心说，然后呢因为教会不同意他的观点，然后就把他送上宗教法庭，然后对他执行火刑，把他烧死了、然后因为这一个案例，然后就认为教会或者是天主教会或者是基督教，然后是反科学的啊。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心说和地心说，其实他们的冲突，他们的来源是在哪里呢？当然他们本质上是冲突的。那我们看右边说地心说的，他说地球在中间，然后月亮绕着地球转。那么他最早的其实提出这个学说的人呢，就是来自于古希腊的科学，然后一个叫欧多克索斯这个人，他是前公元前408到前355年的这样一个人，他提出来。那么亚里士多德呢就把它完善到了托勒密的时候就把它发展成地心说。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欧洲几乎就是被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统领，就是这几千年都是这样，所以实际上就是地心说就成为当时的就是整个欧洲的像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那么到了13世纪到17世纪左右的时候呢，就被教会，就是主要是天主教教会承认，这是他们承认的一个世界观。那么但是当时已经改教了，我们知道也有新教，所以新教有很多人其实并不同意这个天主教的这个观点。那说到我们中国的话，其实我们中国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你看那个浑天说的代表作，就张衡的《浑一注》里面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环，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一个天看上去就像一个鸡蛋，然后天体是圆的，然后地呢就像那个鸡蛋中的蛋黄，然后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所以地心说这个不是就是欧洲的他们的特例，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看法。那我们再来看日心说，日心说呢他就说是月亮在说太阳在中间，然后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么这个日心说呢，其实最早提出的那个人是阿里斯塔克斯，他呢他比亚里士多德要晚，所以他当他提出这个学说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的就是哲学观几乎就是已经统领了就是当时的人的思想，所以阿里斯塔克斯的日心说变得非常非常的小众，就几乎没有人跟随他继续完善他这个学问。然后直到哥白尼出来以后，那么在哥白尼的时候，当时的测验手段观察手段也更多了，所以更多的人开始就是发展日心说。当然哥白尼最后就把它写成一本书然后发表了，但发表就是说他发表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很大的轰动，大家因为当时的就是主流的观点还是地心说，所以说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注意，所以他跟教会的冲突并不是很激烈。那么冲突的是布鲁罗所以他是持日心说，但是他跟教会的观点实际上更多的是神学观点，因为他说他坚持就是基督不是神所以在这个神学观点上跟教会上就是冲突很大，所以教会从这个上面然后把他就是审判然后送上火刑。那么但是在我们中国的教育，当我们中国讲这个案例的时候，当我们在国内的系统，我们是强调他的日心说，而没有强调其实是神学观点到后来伽利略当他发现了望远镜，然后他能够实测以后，那么他就是把更多的成果公布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现代人就开始普遍接受日心说。那伽利略，所以当他捍卫日心说的时候，他宣称日心说跟圣经经文并不冲突。那我就查了一下，就说当时的是哪些经文让就是地心说觉得是在支持地心说呢？ 那么一个是诗篇就93:1说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就是我们说的上帝，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好，这是第一个。然后96:10说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好，104:5说他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然后传道书1:5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然后历代志上16:30说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动摇。好，如果说我们现在我们是接受日心说这样的人，如果说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的话，我们不会认为这几节经文会是支持地心说。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背景，就是在那个背景上，当人普遍的观点是地心说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认为这几节经文是支持地心说。好，所以我就把这个公案就说了一下。好，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题目，就说那我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中国本土是持泛神论，基督教科学和无神论都非生于中国本土而由外部传入，基督教加科学是由欧美传入，无神论加科学是由苏联传入，无神论是目前中国教育体系下面科学观的预设和前提，科学和信仰并不直接冲突，信仰上帝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信仰无神论也可以从事科学研究，在目前中国大陆本质上是信仰上帝与信仰无神论的冲突，而不是科学与信仰的冲突。所以在开始我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很好。好，如果说大家对就我前面讲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在我们就是那个 chat 里边，你可以提问，然后我们可以到后面来把它来做一些回答，好吧？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科学与信仰和谐吗？那我们说既然上帝是声称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那么就是大自然就是一本书，就是上帝让我们去读的书，就通过读大自然这本书，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上帝，既然是他创造的，对吧？那么圣经也是，既然圣经是上帝的默示，他写出来的话，那么通过读圣经，那么我们也能够去认识到上帝，所以圣经的启示和大自然的启示也应该是握手同行的啊。那么我们实际来看，我们科学的路径和信仰的路径，你会发现是非常的类似。那我们现在看科学的路径，那么科学路径就首先我们是靠信心来接受公理和定律，然后你积累到一定的科学知识的时候，你开始观察，比如说你走到科学的前沿，然后你开始观察，而且一定要有灵感。我们听到好多科学家，他们当发现一个理论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有灵感，待会儿我们讲那个爱因斯坦的例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然后你就开始假设发展理论，然后下一步就是去伪存真，要把所有的伪知识去掉，然后最后一点一定要认知量化，就是一定要有公式，因为科学是可以计量的，不可以计量的知识是哲学或者是玄学，但是科学是一定要能够计量。然后最后这个计量就是这个公式，你要逼近大自然的客观事实，但是你不能完全的描述大自然的事实，因为你没有办法，因为大自然的太复杂，因素太多，你一定要简化。 OK，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接近，就是去通过科学就可以理解到上帝的创造。那么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得到科学知识就是科学知识是通过科学方法得到的对大自然的认知。那么科学技术呢，就将我们的认知转化为应用，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说的前面的焦耳，他 测到了热功转换这个实验这个现象以后，我们就可能把汽油把它烧了，然后我们可以开我们的车，开我们的飞机，开我们的轮船等等。好，那我们信仰其实也是很类似的路径，你要看的话啊，信仰的路径你也是要靠信心接受上帝的存在啊。然后下一步你要阅读圣经，像我们就是要阅读圣经，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上帝和圣灵的启示，他会启示我们。我们有时候可能你看那个圣经，你各个字都认识，但是你就是读不懂。好，这个时候的话，你要靠圣灵的启示，或者是就是靠基督教，就是信基督的朋友他们来，他们因为已经理解了一些知识，他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圣经。同样的有一个过程，要去伪存真，要去掉所有关于上帝的未知识，然后你才能够认识到上帝的真理。那么我们信仰也要获得一些知识，就是你要通过阅读圣经得到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要知道上帝是谁。那还更重要的是这样，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要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啊，这非常重要。那么通过认识了上帝，认识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认识到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啊。当我们认识了上帝的计划了以后，那么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个信仰然后转化到我们的生活里边来，我们要应用它，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有时候以前我们可能做的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一些行为，我们可能就不会去做了，因为上帝说这样做不好。好，我下面就是来讲一下，就是我们说科学的起点，科学的起点是什么？就是说科学的起点是基于一些定律和公理，好，然后这些定律公理上它有一个特点叫做不证自明，就是你没有办法证明它的真实性被视为是理所当然，而且被当作演绎和推论其他事实的起点。这些公理呢通常都很简单，而且非常符合你的直觉。那么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从中学物理可能就开始教到我们这些几个守恒的定律，什么质量守恒啊，能量守恒啊，动量守恒啊，这些都是公理，你没办法去证明它，你只能接受它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直线是两点间的最短距离，这也是数学里边的一个公理，你没有办法去证明。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教的时候我们只能接受，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学习科学的其他知识。那我们看圣经的我们信仰的起点，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九二十节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边，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人心里边有非常柔软的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良心。其实不管你信不信上帝，其实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说谎不好，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些道理其实显明在我们的人心里边。然后同时他又说，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叫我们眼前看见的这些大自然，你就可以晓得你是不可以推诿，你不可以找理由说没有上帝。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起点。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就是科学的起点你是要靠信心来接受，其实跟信仰也是一样的，你要靠信心来接受。好，我们再来看，那么我们看就是圣经的启示，在主要是在创世纪里边，可能跟很多跟科学有关的一些经文。那么在创世纪里边呢，它讲了宇宙的起源，比如说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开篇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好，然后呢他就分了一个七天来创造，第一天创造光，他讲了光和时间的起源，第二天是天的起源，第三是地和植物的起源，第四太阳月亮季节的起源， 第五，海洋鱼类和天空鸟类的起源。第六，是陆地动物和人类的起源。第七，安息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礼拜日的起源。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一个星期有七天是来自于创世纪的起源啊。然后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启示录，在启示录里边它讲了我们现在这个宇宙会结束，然后呢但是会有新的创造。那么这个启示录的第21章的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不止这一节经文，还有圣经里面还有好多经文都会讲到，就是神的讲到宇宙的结束和新的创造。那么我们就来看我们科学，就是大自然的启示，我们说是怎么样一个演变过来的。我们说宇宙永恒啊，这个是我们以前的观点，可能很多人都认识这样，尤其是无神论，他们认为啊，宇宙是永恒的，上帝说有起点有终点，那个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看现在的新的理论出来，一个是大爆炸论啊，这个是 NASA， 这个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解释，他说是天文学家解释宇宙的开始方向。这个理论相信宇宙从一个单一的点开始，然后扩展并延伸到现在的大小，而且还有可能继续在延伸。好，那么不光是有起源，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他说会是大崩塌理论，是说的宇宙会结束。他说这是一个解释宇宙如何灭亡的过程，是由宇宙暴涨延伸而来的。其引用宇宙暴涨认为，宇宙从一团炙热的火球膨胀而成，并到目前为止还都在膨胀，若产生够大的重力就会使宇宙停止膨胀以致收缩，回到宇宙刚诞生的炙热状态。 OK， 所以现在这两个就是论点实际上普遍被人接受。那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说啊，问了一下，就是说圣经是什么时候经过多少年完成这本书的，我们说大概1500年，而创世纪最早是公元前的3500年的时候神启示我们这些真理啊。我们到现在通过科学，我们也渐渐的开始逼近这些真理。然后下一个呢，就是圣经的第一天的创造，说光啊，先有光后有时间，讲时间的起源。那这个在创世纪的一章的3到5节，他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先有了光，然后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么我们的时间就开始了。那我们再看，我们说科学是一个怎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说时间恒定论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认为，至少我们在地球上我们也是这样认为，而且也不错啊。那么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出来的时候，这个时间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就在时间它就为变数了。他的一个假设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以光速旅行的时候，时间将停滞啊。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这个图片上就是显示的就是一个电车，然后它背着那个钟楼往前开，它离那个钟楼越来越远。这个呢就是当时爱因斯坦他当时在那做专利员的那个城市，是现在瑞士的那个首都叫伯尼。然后当时说爱因斯坦就坐在这个电车上，就突发奇想，就注意了我们就说要有灵感，灵感就这样来的。他突发奇想，他说如果这个电车以光速的速度往前走的时候，我再看背后那个钟，那个时间会怎么样。那就是说如果那个时间背后那个钟刚好打12点的时候，指针到12点的时候，我的这个电车突然以光速往前离开它，那么他认为这个时间就将会停止。你想来也是对的，因为时间我们就说，因为我们眼睛接受的东西是光速到了眼睛，然后你才能看见那个变化。那股光一直就是追着你来，所以说你是看不见那个时钟的变化的，所以你就会永远停在12点。 OK， 这就是他的观察。这很突发奇想，就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啊。然后从这样他后来推理的一个理论，他说出来，他说我们这个时间不是时间，不是时间不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而是光速不变。光速不变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又以这个电车为例，那如果说这个电车以光速的速度行驶的时候，你再从这个电车上再射出一束光出去的话，那么在地上的人看见的光速应该是多少呢？按照我们的就是物理学的那个速度叠加原理的话，我们认为它是两倍的光速，对吧？这是我们的能力。但是爱因斯坦说不是的，在地面上看到的人，他的光速，他看见那个光速依然是光速本身，就是不是二倍的光速，只是一倍，就是光速本身。那就是说这个光速跟你的参系统没有关系，在电车上你虽然说发出去光速还是光速，那么在地面上光速仍然是光速。好，他这个理论一出来以后，当然就有很多科学家，然后他们就去做实验去证实了他们就当时到太空里面去了，然后就测量各个天体发出的光，然后测量的光速，他们发出来确实这样，就是光速出来的光速跟天体的运动速度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是被证实，实验被证实。所以这样一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我们圣经启示是先造光然后时间开始啊，所以从这个就是我就开始啊，对我自己来说，我就开始对就是圣经的第一节，就是那个光的起源，我觉得那个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啊，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好，我们去看非常有名的进化论啊。那么进化论呢，然后就讲物种的起源，对吧？那么我们说进化论我们认为它是错的，因为它把人跟动物就是连接起来那么但是它也不完全错。如果说你看这张图的话他说先有鱼，然后鱼然后爬到岸上，然后再有动物是这样，然后动物之后然后再有人好。那么我们可以从它的这个链接，我们看就是说，他说鱼类是早于动物，然后动物是早于人类，就是这个次序呢。那么在创世纪经文里边也的确，就是你也可以找到，就是说的确是说海洋鱼类和天空的鸟类是先起源，然后才是陆地的动物，最后是人类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正确的地方就是关于就是。进化论本身，因为作为我们科学，就只是作为一门学问的话，它还是有一些真实的地方所以科学与信仰和谐吗？就是我的结论就是说上帝用两本书来启示，它是那个终极绝对的真理，一个是圣经，一个就是大自然既然两者都来自上帝，那么他们俩应该是和谐的然后信仰是以圣经为依据，科学是以自然为依据，信仰以相信上帝为起点，科学是以相信公理定律为起点，信仰是通过圣灵的启示来认识上帝，科学是通过观察自然加上灵感来认识上帝。那么科学与信仰就是本身是和谐的好开如果你是对这个题目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聊天里边把问题提出来，好吧？那我接着讲下面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对不起，丽君，你的 slide 没有走。
哦，现在是停在哪里？
停在科学与信仰和谐吗？
结论吗？
结论没有出，刚才。
这里呢？
没有，没有动。
那我就重新来，停在哪一页
上动呢？
在我这是动的，在我这是动的，所以那个
你们都动是吧？那
你的卡住了，
那我卡住了 ，OK。
OK，
那 sorry，
没问题哈，那我就接着讲哈。好，讲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科学与信仰一定有关联吗？那我们看圣经的启示，在创世纪里边，他说怎么神怎么造人，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让他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同时还给了一个任务，就是你要管理，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我们说这里就是神就非常清楚的说他把他的形象给了人。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形象？我们知道神是灵，上帝是灵，所以他不是把他的就是说像我们这样有手有有脸啊有脚啊这样的形象给我们。他的形象是我们就是比如说神会创造，那么我们也会创造。因为我记得我的婆母非常会做饭，你可以给她任何一些简单的食物一些食材，她就可以就是说一个小时以后给你变得一桌的好吃的饭啊，这个就是创造。然后呢神有自由，他也把自由给我们啊，神会说话，那他也把说话的这个能力给我们。就像我们说啊，有其父必有其子，就是哎呦你看那个儿子就是很像他的爸，为什么很像他？连说话都像，我们会说，或者连脾气都像，就是这样的像哦。所以，神是照着这样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人是有神的形象在里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高贵的。OK， 神因为神是非常高贵的，所以我们人也是非常高贵的。然后神是有创造力的，所以我们也是自己有创造力的，我们也可以就是去做一些研究科学，我们甚至可以发展一些新的技术，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如果说这些神给我们的能力，如果说你把它给圣经的真理跟你隔开以后，你就会在错误的信仰下面去做科学研究。那么我们中国出了一个很大的，这是2018年，可能是如果大家在科学界的一定会知道这个案例，就是当时是轰动中国轰动全世界的科学界。为什么？就是贺建奎这样一个中国的科学家，他对人类的胚胎进行基因改造。什么意思？他可以，如果他能再这样下去的话，人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改造人的就是基因的胚胎的基因，然后造他所想要的人比如说有一个独裁者，他说我不喜欢说话的人，那他就有可能把你基因里边，因而就是那胚胎里边既然那个说话那个功能给你敲掉，然后你人就变成不会说话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反抗。所以像这样的就是科学不会给人带来好处，只会给人带来灾难。所以说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科学家的反对，然后他们冲击人类的道德底线。所以像这样的科学是绝绝对对不可以的，就是你要在错误的信仰下去知道做科学的话，你会做出毁灭全世界人的科学。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再来看就是进化论，所以你要在错误的情况下，然后就是解释这个人的进化的话，最后就像这张图所写的，因为你人最后被定义为就是那个动物的食物链的最高端的那一个，你是食物链，所以你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生存，那么其他的所有的生物都不重要，因为你的生存最重要。所以你可以毁灭所有的其他的生物，你可以，我们知道动物它还不会贪婪，它只是吃饱它自己，它不会再去成熟什么，但是人有贪婪，人自己吃饱还不算，它还会更多的自己去就是想贪用更多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最后的结果把人和动物等同以后，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造成这个人类整个的就是败坏。然后同时我们知道圣经还有给人一个管理一个责任，就是说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那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上帝的管家，你要管好我们这个地球。但是如果说你是在进化论这种无神论的这种观点指导下，无所谓的环境，因为环境是为我所用，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人定胜天，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最后的时候你会造成就是整个大自然的破坏。所以就像这张图是一样的，那最后进化的人他无所谓，他们就往海里边丢弃垃圾，尽管他们可能认为那个鱼是他们的祖先，但是没关系，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都要为他服务啊。所以这个呢，对环境的这种破坏也是往圣经教导我们的一个真理。好，我来结束我今天的我们这个讨论。我用哥白尼他的天体运行论的导言里边，他有一句话，他说有一段话，他说如果真有一种科学能够使人心灵高贵，脱离时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啊，因为他是天文学家。然后他说，因为人类果真见到天主管理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和持续的时候，必然会感到一种动力，促使人趋向于规范的生活，去实行各种道德，可以从万物中看出造物主确实是真美善之源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回到我们刚才我们前面提的三个问题，科学与信仰冲突吗？我们说不冲突。科学与信仰和谐吗？我们说是的。啊，科学与信仰一定有关联吗？我们说是肯定的。好，那我再留下四道思考题，我们待会儿分组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思考来讨论。第一个就是从小课本上讲的就是进化论。人类告诉我们，这课本告诉我们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课本有错吗？为什么？如果没有错又为什么？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终极的绝对真理是不可证明的，为什么？真理只能靠信心来接受吗？为什么？那我们怎样，第三道题是怎样来理解上帝是终极绝对的真理啊？第四个问题就是说迷信和信仰有区别吗？区别是什么？信仰上帝是迷信吗？为什么？好，谢谢啊，我今天的探讨就结束在这里，谢谢。